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我们继续看圣经里面的箴言，这是第三次。箴言呢是讲到智慧，对吧？我们第一次就讲到智慧。那我们如果往下看的话，什么是智慧呢？我们第一次提到说是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这个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并实践的能力，就是你怎么样啊回应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跟判断，对自己的认识跟判断。如果你说这个比较抽象，那有一个填空题，就是说你们基督徒，你们经常打电话跟你的国内朋友，你们基督徒是如何看待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如何处理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说如何看待同性恋啊，如何看待两性的关系，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如何看待我对我很糟糕的这个老板，如何看待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如何处理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所以不管你在这个填空的后面放什么东西，其实都是讲到智慧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对人的认识，你对自身的认识，然后你是如何回应或者如何实践，这个就是讲到智慧。那我们上次还提到说怎么样在智慧中长进，或者在智慧中增长。我们提到说我们喜欢引用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 right。 所以增长智慧，他讲到智慧是一条道路，就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是你在这条道路上不停的慢慢的长进的一个过程。所以不是一个法门，或者不是一个门，你今天晚上使劲祷告祷告，然后有点感动，有一点点亮光或者什么，然后突然就得智慧了。 No 圣经讲到智慧的是你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就说明你在这条道路上对世界对你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体验。你看到圣经，你看到圣经对你的描述，对这个世界的描述，然后你慢慢什么叫更成熟哈，所以叫做更有智慧。所以这条增长的智慧是一条道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 technique， 不是一条技术，或者不是一个法门。我们讲到最后提到说圣经好像盖了一个章，说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所以圣经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 frustrating。比如说夫妻相爱之道啊，你在找啊，圣经是我们生活的 blueprint， right？ 是我们生活的foundation， 我们生活的根基。然后你就说如何处理夫妻的关系，夫妻相爱。然后你找到以弗所书，你找到彼得前书，你发现讲的很少，对吧？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命舍给你的太太，你太太要顺服丈夫，结束了。不对吗？就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在里面。但你发现，如果智慧，它讲到不是一个规则，不是一个规定，不是一套宗教，讲到是一个人的话，突然一下发现，智慧不再是一条理论和一条规则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耶稣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他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他跟上帝之间关系的处理，他跟当时掌权者关系的处理，就是一种智慧的彰显。所以智慧不再是一个理论，一条规条，是一个人。所以圣经讲到说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在智慧中长进很重要，或者最终的一点是你对这个上帝的认识到底是多少，你对耶稣的认识到底是多少，甚至再说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那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他就影响到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样子，他就会影响到你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就影响到你的行为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什么是智慧，以及智慧的长进。这次呢，我们有一个题目，是这个题目是在教会里面不常讲的，但是你天天可以接触到的，就是性跟爱。为什么我说你天天可以接触到？看电影、看小说、Drive 376哈，总是有一些性暗示的东西，总是有这个东西在你的面前不停的晃。一个 action movie 里头还有一点男女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总要加一点这些东西进去。那作为一个基督徒， 这件事情我们每天都在面对，每天都在经历，每天都在看见。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智慧来认识甚至来处理呢？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样一个题目。当然我们看的是非常的简短，希望能跟大家打一个基础而已。如果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在社会的角度来看，对待性的态度基本是非常的自由的，这样性欲跟食欲没本质的区别。哎，我饿了我就去买着吃，我如果想要有性了我就去找啊。这当然我不会做就是强暴的呀，或者变态呀，或者那两情相悦呀，然后就可以在一起了嘛？为什么不可以呢？既然大家都可以，我同事也可以，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也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我们两情相悦，我们互相都 OK， 为什么不可以？所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性跟爱就变成了食欲跟食欲，叫 appetite， 像一个 appetite 一样， appetite 就是你的食欲，就食色性也哈，就看你看到对好的东西的喜悦，拿到它只不过人的本性而已。哎，这是社会的角度。那你如果走到教会的角度，一般到教会里面对待性的态度总体来讲是比较负面的。我们从十诫第几诫，五六第七诫对吧，不可奸淫，哇，这是刚开始就讲到不可。然后你在我们今天在看箴言，你就看箴言的第二章，然后进到箴言的第七章，你会发现箴言的第七章整章的内容都是在讲到说你要杜绝性犯罪，或者叫做杜绝淫妇啊。他讲到说好像对这个性的这个态度，或者对这种淫妇的态度是非常非常负面。最后我们今天会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对待性的态度好像哈，就是说好像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你如果看见凡你看见一个女人然后有了淫念的，你就是与她犯奸淫，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如果右眼让你犯，对吧，右眼挖了，左手看了把左手砍了，你不让你去地狱，是吧？好像听起来是非常非常负面。你再进到罗马书，然后就看到保罗说，我们身体上不能犯罪，因为我们是身体的殿，你与娼妇在一起结合，岂不知你就与她同为一体吗？所以这样的圣经章节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会给人一种相当负面的态度，觉得你如果有任何性的欲望、性的想法，基本你就属于犯奸淫了。所以如果你要圣洁的话呢，你就好好祷告，天天读经，然后不要想这些东西，就来查经就好了啊。基本是这样的一种态度。OK， 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不是一种全面的从圣经来的一种态度呢 ？Yes, but no。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三个方面的题目。第一个叫做性和爱的这种真谛，就是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第二个呢，就叫做情欲的迷失，就是 lust, L-U-S-T, 叫做情欲的迷失。第三个呢，就是叫做所谓如何胜过试探。好，我们就 let's go。 所以从箴言的第五章我们会读一下哈，你会发现跟我刚才描述的圣经对待性的态度好像不太相像，所以我们就把箴言的第五章这里面的章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来。我们中文比较含蓄哈，中文比较含蓄。你如果读第十九节的话，愿他的胸怀使你常常知足。这个胸怀我们以为就是抱一抱而已了，在英文里头讲的 breast 就是女人的胸。他这里讲到是对这种性的这种描述，甚至包括在 liberal 就是世界的人都觉得好像怎么会这么露骨。你如果读到雅歌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性欲或者挑逗里面的描述是非常非常生动。你看这里面讲到你池中的水，那是讲到女性啊，女性的性功能。那讲到井里面的活水，讲到女性的性功能。讲到你的泉源，讲到你的河水，就是讲到男性的性功能啊，这都在圣经上面啊，所以我不是就圣经所讲的。所以里面又讲到他的胸怀，所以你看哈，我就先停在这个地方。这里面至少讲到两点，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我想可能大家在看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出来，箴言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大概是在主前400多年，然后往后，哎，是在公元前写的。如果你从主前400年、500年左右，那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对待婚姻是什么观念？古代的时候结婚是为什么结婚？两个原因结婚嘛。第一个是你的社会的地位、社会的功能结婚，什么昭君出塞啦什么之类的，因为你要跟这个族联盟，你要跟那个族联盟，你可以当驸马，你可以当国舅，哎，你就一下子鸡犬登天。一种是社会地位的变迁，然后你结婚。第二个呢，繁衍或生孩子嘛，所以你这个族，而且男孩是吧？所以当时古代的时候对待婚姻的观念就是这两种，结婚就是这两种。你如果在婚姻中享受男女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在近代才有的。但别忘了箴言是写在那个时候，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在上帝在把婚姻的观念呈现给人的时候，他就给了人一个图画。这个图画说，当男女进到这个婚姻当中，你们可以享受婚姻中间的性的关系，是一种被上帝祝福的、上帝认可的、上帝所接纳的，那是这样的一种婚姻观。所以这个箴言的对待婚姻的态度是非常崇高的，是完全超越当时的文化的限制，也超越很多现在的文化的限制。很多现在的结婚还是觉得要门当户对啊，要是什么这样的，超越当时的限制，超越现在的限制，不仅是对婚姻的这种态度，而且是对性的态度，是非常崇高的，甚至赞赏的，甚至一种祝福的态度。OK， 这是这两点。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在箴言的30章，箴言的30章，我们再读一下18、19、20节，我所来。你看在18节到19节，他讲到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讲，有三种可能他没有觉得非常奇妙的事情，不是三种，是四种非常奇妙的事情。什么奇妙的事情呢？就是鹰啊、蛇呀、船呢、然后最后讲到说是男女交合之道。你如果把鹰、船、蛇把它图画化，你就发现是一个物质、一个东西在另外一个东西上面翱翔啊、进入啦，像这样一种是一个对性的一种非常生动或者有图画的一种描写。然后就讲到是男女交合之道，突然一下在第二十节，这种性关系、夫妻之间的这种性关系的崇高的描述，突然一下变成了一个像食欲一样啊，我有感觉，我就想弄一下，然后一抹嘴，这事情就结束了。所以性突然一下崇高，变成一个非常你叫什么低俗的事情，变成一种 routine boring， 变成一种很无聊的一件事情，没有这种翱翔啊，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的享受啊，这样一种关系。 OK， alright。 所以我们在箴言这2章章节看到了性跟婚姻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呢？或者叫做回应说，性爱的真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或者为什么？哎，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如果从刚才的章节里面来看，第一个，性是在婚姻，对吧？你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或者要在婚约、 婚约当中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或者性应该是在婚约当中的。任何一个在婚约之外的性的行为，圣经里头给了一个词，这个词是大家不喜悦听的，也很反感的一个词，叫做奸淫。为什么圣经这样讲？我们来看啊。所以婚约，当你跟人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参加了不少婚礼了啊，在这个月还要有婚礼，你们两个在一起宣誓，你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你们在做什么？不管是贫穷，不管是富足，不管是疾病，不管是健康，然后你都怎么样，此生不渝，对吧？你再有一个委身，你再有一个承诺，你们两个之间是有这样的一种委身跟承诺的。你不是在一晃面前说我看看不行了我就撤，那一晃肯定不给你干了哈，牧师什么，那你们再回去再 counsel 一下哈。当你在结婚的时候是进到这样的一种约定的关系，所以不管对方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不管你是个什么样子，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所以你在接纳这个人的时候，不管他是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他的痛苦就变成你的痛苦，哎，他的幸福就变成你的幸福，他的健康就变成你的健康，他的疾病就变成你的疾病。所以你们两个是完全合一的这样一种关系。 OK， 讲到性，性跟这样的一种婚姻有什么样的关系？当两个人赤身裸体啊，亚当跟夏娃包括在有性行为的时候，当人在这种赤身裸体的过程当中，你在你的对方的面前，你是一种完全赤裸敞开的样子，你不再有遮掩，不再有保护，你的缺陷，你的弱点完完全全的暴露在对方的面前。所以其实性的这种行为，它是一种对婚约的这种约定的一种外在的表征，或者外在的一种表现，是你们两个有这样的一个约定，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约定在我们两个中间的肉体当中可以行出来。所以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叫什么，叫做礼仪之类的东西，你们可以一起庆祝的一种礼仪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你们可以在这种婚约的里面，两个人的关系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享受，越来越彼此的交托彼此的接纳，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性在圣经里面被上帝祝福的时候，它是一种婚约，这种约定 covenant， 这约定的一种表征，或者约定一种礼仪或者约定一种表现。就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为什么上帝对待性的这个事情他这么在乎，因为上帝创造了一个约定，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最深入的一个约定，就是我跟他在一起除非死亡让我们能够分离，这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约定。那性呢，是在这个约定中间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表征。所以我们就用三个关系来看啊，第一个叫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男跟女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呢，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个什么样子，最后的行为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来看，然后我就讲讲现在的社会对待这种约定的一种破坏是个什么样子的破坏。那这种关系我们刚才讲到是一种约定的关系，那这种关系的基础呢，就是讲到委身，讲到承诺，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承诺跟他永远在一起。那性行为呢，是一种婚约的表征。 OK fine。现在的社会当中，这种社会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约定或者 commitment based 约定的关系。现在的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经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种 consumer relationship， 或者叫做交换的关系，或者 trading relationship。 那它的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关系的基础就是我的需要得到满足。比如说你去，上次我们举个例子，你去 Giant Eagle，你去 Trader Joe's， 啊，你跟店员聊天呐，问问你们孩子都在哪上学啊，关系不错，哎，但是哪一天 Giant Eagle 的那个什么鸡肉涨价了，现在9.99一磅，你还去不去了？以前是3.99，突然9.99，你去不去了？你还去？你去不去？不去吧，因为你的需要不得到满足了嘛，你想要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多的产品。你的需要想要得到满足，如果这个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话，你就不愿意再跟他有这种关系的建立了。那我就去 Whole Foods 呀，我去 Costco 呀，我到不同的地方来换。那这种是 consumer relationship， 这种没有什么问题哈、啊。你如果它贵了，你就去另外地方，没这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人把这种等价交换的关系，这种需要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嫁接到 social relationship， 就是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嗯，夫妻就是这样，我的需要或者男女之间，我的需要有没有得到满足？你有没有听我的意见？你有没有满足我？我的喜悦你知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不认识我 ，OK， 好，来找张三，找李四，找王二麻子，谁能满足我的需要，我就跟谁混，就跟谁在一起。那你也是这样，你说哦，那我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我可以妥协呀，我可以协商啊，然后在这样的关系中，你们就稳定一种平衡，然后不小心进到婚姻关系当中，过了两年，你发现我需要变了，那需要变怎么办呢？那现在谁离了谁不行啊？离。然后我们就接着在这种需要关系中不停地寻找，所以在性的行为当中，它就变成了一种等价交换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我跟一个男孩或者男孩不行 ，OK， not me， all right， fine， 就是在讲到一个男孩，他跟另外一个女生或者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跟你的关系现在慢慢晋升了，我们两个好像关系要进到另外一种地步，进到另外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就叫身体之间的接触，亲密之间的接触。那这种接触你如果不给我，那我们关系就估计就停在这个地方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了。那性在他们中间就变成了一种需要得满足的一个工具。那这种情况就变成了我们教会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非常反对的啊，叫做 premarital sex， 就是在婚前的性行为，或者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性已经不再是在婚约的保护之下，在婚约的保护之下彼此的享受，是变成了一种等价交换的一个产品而已。那所以这叫做 commodification， 英文叫做这种交换的关系，它是建立在需要得满足的基础之上，最后性行为呢是来满足自己。那这个跟圣经里面讲到这种约的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OK， 刚才讲到 premarital sex。在2012年的 New York Times 有一个 clinical psychologist， 他不是个基督徒哈，他不是个基督徒，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The Downside of Premarital Sex， 就是婚前性行为的问题益处，跟其他的一般的想法很大的不是婚前性行为 ，OK， 他都叫做 Downside of Cohabitation， 就是婚前同居的问题。他说跟一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觉得叫做试婚是吧，两个人在一起你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先过一段再说啊。他说这样的男女进到这种关系当中，最后的离婚率其实比没有这种关系的离婚率要更大。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说是因为当两个人同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对方的要求比对在夫妻关系的要求要低。那两个人呢一直在做一个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我来满足你的需要，或者我来把我表现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的人，让你可以接纳我。你也呢在做一种姿态，想让我能够接纳你。两个人好像一直是在面试，就是看你一直在寻求这个 upgrade。你今天有 Apple 6，不行，我觉得你不行，那 7, 8, 7, 11啊，这种不行。不停地往上 upgrade， 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直是处在一种面具的状态当中，一直的处在一种试探，看看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办法踏出这一步，把我自己的身体，把我自己的关系，把我自己全人交给你，我要看看你是个什么样子，你要看看我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在这种关系 consumer relation 这种关系当中，两个人一直的是在伪装。在进到约的关系里面，婚姻的关系的里面，你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你们在这个约的保护之下，我已经把我自己的全人交给你，你也把你的全人交给我，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伪装。所以在那样一种约的关系当中，你享受的是一种自由的关系，你可以在乎对方，对方也可以完完全全的在乎你。所以你讲到婚前的性行为，可能会有人讲到哦，我们教会还好哈，你这个题目不常听，如果知道我讲估计都不来这儿。讲到婚前性行为的时候， 有人会反对，就是我们两个是真实相爱的，我跟这个男生或者我跟这个女生，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也没有乱交，我们也没有乱搞男女关系，我们不错啊，人也挺好啊，我们乐善好施啊，有时候还去教会祷告一下之类的，我们人也不错。但是你必须得承认一件事情，当两个人没有进到婚约的关系当中，然后有这种性的行为，你会发现你其实在这种行为的当中，你把你的性交给对方，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对方，对方把对方的身体交给你，但是你们两个的生命没有完全的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保留你的权利，对方也保留他的权利，从这个关系当中退出来。哎，我保留我的权利。所以虽然两个人是相爱的，但是两个人不是完完全全的交托的，没有一种承诺在里面，你就是好离好散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一种 consumer relationship， 你不停地在寻求 upgrade， 不停地在寻求要表现自己，要伪装自己。那这种关系，社会学家一直不停地在说，这种关系是一种 lonely relationship， 因为你不是一种自由的，不是一种释放的关系。 Right? OK， 所以性爱的真谛，如果讲到这一点，上帝所祝福的，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在乎的，上帝所看重的，就是这个性的关系是在婚约的关系里面，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OK， 这是花了第一点讲这么多。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这是耶稣亲自所讲的话，然后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看这段话。来，我们一起读。这是在，我怎么后有个这东西，自我形象缺失什么意思？情欲的迷失。当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有一个中心重点，两个词我们会来看。在这段讲到，凡看见妇女动什么 ，OK， lust 叫做 lust， 什么，然后就是与他犯奸淫了。那这个词你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词它不是讲到 sexual desire， 不是讲到性的这种要求或者性的这种欲望。因为刚才我们从箴言里面讲到，上帝其实对性的要求，对性的欲望是其实是很看重，当然是在婚约的里面。这个词被用的时候，它其实用的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偏向性，就是讲到 greed， 就是 greed 或者叫做贪婪。贪婪的一种念头，当你看到一个男的或者看到一个女的或者看到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有这样一种贪婪的念头，那这个叫做淫念，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 OK， 当我们讲到贪婪这个词的时候，基本是讲到钱，对吧？哎，贪婪这样的一种人，我们如果箴言如果再往下讲，会讲到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今天就稍微给大家一点点preview 哈，贪婪是个什么样子的样子呢？贪婪有三种情况，三种表征。什么表征呢？第一个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要满足我的想法，满足我的欲望，这是以我为中心，我的需要要得到满足。第二个 addiction， 就是我要想方设法的，我要把那个东西弄到，我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弄死你，我也要把那个东西弄到，这是叫做 addiction。第三个呢叫做 fantasy， 你会想象你在这样的一个想象，在这样的我有这么多的钱，我就有这么好的房子了，我就幸福了，我就美满了，我就满足了，这个东西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中心，成为你生命的 foundation， 成为你生命的基础，你觉得拿到这个东西，得到这个东西，拥有这个东西，你的人生就满足了。 OK， 就是讲到贪婪，你这个东西你可以用很多很多，是因为金钱嘛，因为物质嘛。但是讲到性的时候，其实一样的， 这里的表征会有很多呢，其中的一个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色情，网络色情或者杂志色情，具体讲到色情 porn P-O-R-N 或者 pornography， 讲到这个问题。 alright， 什么意思？你看看，想到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你看 absolutely 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个时候连就你一个旁边人都没有，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 addiction absolutely， 不停的看，花时间，好像整个人都投入在里面，然后 fantasy absolutely。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种性的，你叫做性的犯罪，或者性所给人造成的这种问题，在贪婪里面可以完全被彰显出来。那最后所造成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自我为中心，然后成瘾，然后有一种这种 fantasy 这种幻想，幻想到一定什么样的地步，我的满足我如果得到这个东西，我如果拿到这个东西，或者我有这样一种感受，或者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的人生就幸福了。所以不停的要去找，不停的要去实现这个东西。所以它最后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破坏性。这个是我从一本书里面看到，这本书呢不是一个基督徒写的，是两个哈佛的教授写的。那本书呢叫做 The Premarital Sex in America。这本书是哈佛 Press 印刷的书，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讲到这个性犯罪对人的影响，特别是讲到色情、性网络色情之类的，它极大的一种破坏性。有哪些的破坏性呢？它是对异性的错误的认识。当你进入到这种网络的色情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对男的、对女的这种性的表现，他们的外在的形象，你 twisted 一种完全扭曲的这种形象，觉得哦这样才叫美，哦这样才叫好，这样才叫漂亮。所以你对待外边的。对待人的形象是完全是一种扭曲的，而且呢无法建立关系，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也是那本书里面特别强调的。为什么？因为在网络色情当中，你变成了一种 escape， 就是一种逃脱。既然我的性的这种感觉，如果在这种虚幻的世界中能够满足，为什么我要跟你进到这种难搞的麻烦的这种婚姻的关系当中呢？我不需要了。我也不愿意解决我们婚姻中间存在的问题，我从中间直接的跳出来就好了。所以现在的男女之间的这种结婚率越来越低，因为你好像不需要有这个婚约来让你得到这种性的满足了，你完全可以从其他的方式能够得到。结婚率越来越低，离婚率越来越高，因为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可以 escape， 你可以逃脱，你不需要再去面对这么大的问题，也不需要读经了，也不需要祷告了，也不需要花时间来 counsel 了，你就从这间逃脱就行了。然后最后一种自我形象的缺失，所以这种东西对不管对男的对女的影响都很大。所以女的特别是她就会表现的好像，或者说这种美感是什么样叫做美呢？好像是这种色情的东西才叫做美，所以她的穿戴、她的打扮、他的言谈、他的举止都往那个方向来靠近。男的也是觉得好像往那个方向靠近是才要觉得美。所以这种破坏性、这种淫念、贪婪，甚至 pornography 或者这种色情，对人的破坏性是非常大，以至于耶稣为什么讲的这么极端，是把你的眼挖了，把你的手给砍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跟长老谈也好，你跟 psychologist 的谈也好，你把你家电视砸了也好，你把网络关了也好， just get it off， get it off， get rid of it， 从这个中间里面去出来。这个是耶稣所讲的语气，就是你要从这个中间出来，以至于你在中间不要受到捆绑。所以这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的这种淫念或者贪婪的念头，对性的贪婪的念头破坏性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OK， 这叫做情欲的迷失。我们刚才是讲到说，性爱的真谛和情欲的迷失。OK，fine。他最后讲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地狱。这个词呢，耶稣把在婚姻之外的性的这种贪婪这种过程，他形容这个形容就是你在地狱里面。什么叫做在地狱呢？如果有神学训练，这个词用的是 Gehenna， 是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烧垃圾场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所给人带来的一种印象 或者人对他的一种感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知呢？是讲到说在那个地方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心里面的渴慕，没有办法满足，就是 ultimate thirsty， 在里面是完完全全的渴慕渴望，但是没有办法得到。当耶稣讲到说性在婚姻之外的时候，他用的是地狱的这种形象来形容的。所以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婚姻之外来得到只有在婚姻当中想要给你的这种两个人的完全的亲密、完全的舍己、完全的交托这样的关系，你想在这种关系中通过婚姻之外的方式来得到，你是永远无法得到的。一个形象就是你坐在大海的里面漂着一个小船，旁边都是水，但是你渴死了，就这意思。你一直的想从上帝的应许之外想得到的那种满足，得到那种关系的亲近，得到被别人的接纳，得到完全的自由，如果不是在婚姻之外的话， you can't get it。 那这个就是讲到所谓的地狱的这样一种，讲到地狱的这样一种概念。 OK alright， 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 OK， 我们看到第三点，那胜过试探。如果你去个 FSSC 啊，你什么这个经常会谈呢、啊、那第一个的谈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了，就是从消极的方面谈，宁可失去白体，中一体不叫全身，可以丢在地狱里面，就是你不管借着什么样的方式从这个里面逃出来，把你的网络停了也好，把你电话停了也好，不自己一个人待在一起也好，找治疗师也好，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从中间出来。 OK， 那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呢，刚才我们讲到地狱这个概念，讲到说你在这个中间有极大的渴慕、极大的渴望，但是你没有办法填满。那圣经它不停地来提到或者给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耶稣给人的诫命，告诉人家说你应该怎么样，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当人在爱的过程当中想要通过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You never get it， 除非你在让耶稣他填满你对爱的渴慕。 Alright， 看起来比较抽象，什么意思呢？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跟一个妇女在谈话、right? 撒玛利亚的妇人、right? 撒玛利亚妇人，他就跟讲到打水的事情，那女的就告诉他你为什么要跟我打水呢？他说你如果知道打水的人是谁，你就早问他要水了。然后那女的不不拉讲半天，说我们在那地方，耶稣就说你喝这水你还要再渴，你说我所给你的水在你的里面就有源泉涌出来，只涌到永生。那个女的就说我要这个，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给。 No 耶稣就说把你丈夫叫来，然后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呀，你说的没错，你五个丈夫，现在还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为什么耶稣在跟他讲到满足的时候，讲到供应的时候，讲到源泉的时候，讲到水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要讲到他的性生活呢？这奇怪了的。这个女的她在性的当中，她在婚姻的当中，在寻求保护，寻求接纳，寻求认识，寻求别人对她的爱，但是耶稣告诉她一件事情，就是你一直在这些婚姻的当中一直在寻求的地方，I'm the only one can give you， 我是那一个唯一的一个可以给你的，除非你认识我是谁，除非你认识我是怎么样爱你的。当人在寻求爱的时候，在寻求接纳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人想要得到的，第一个是这个人对你的认识，哎，他认识你；第二个，在他认识的基础上，他愿意接纳你。所以你在发微信啊，今天我看长多漂亮，我去哪个地方多好，你把自己的好的一番表现出来，别人可以认识你，别人认识你，哦，你这真不错呀，然后就接纳你，然后你觉得很好了，啊，就觉得被爱了，觉得被接纳了。当人在这种关系当中，人在爱的寻求的关系当中，人想要被认识，人想要被接纳。在那个妇人的里面，曾几何时，对方的满足，对方的需要变了，他的需要变了，两个人不在一起了。但耶稣告诉他一件事情，或者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一件事情，上帝是创造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个，上帝是创造我们的，是认识我们的，也就是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不仅如此，我们是在他的面前是犯罪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世人都是罪人。即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上帝说，即使你是罪人，我还愿意接纳你，因为我已经把我自己的命给你了。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神的我已经为你死，神的慈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你在刚开你对爱的这种渴求，对男女关系之间渴求，对人生伴侣的这种渴求，你如果在耶稣的里面，你会发现你一直在苦苦寻找的你的另外一半，想要接纳你，想要爱你，想要接纳你的一个，耶稣已经做了，而且他是那一个唯一不变的上帝。这个是讲到胜过试探，讲到上帝给人解决的最终的办法，其实就三个字，就是爱耶稣。在爱耶稣之前，你要当然认识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性的时候，我们看到爱的时候，我们看到情欲的时候，我们看到试探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心里头一直所想要的，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上帝已经给我们。通过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呢？耶稣说，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就是我爱在你面前的这种表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是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底下，我们虽然是按着你的形象造的，我们有对性有对爱的这种正确和被你祝福的渴慕渴望，但是我们因为在你面前的罪，我们被污染了，以至于当我们跟人发展关系的时候，我们超出了你所祝福的范围之外，以至于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苦苦的寻找，但永远的孤独，好像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接纳我们，总是戴着一个面具，总是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别人给我们一点点的接纳。天父，就求你恩待跟怜悯我们，把你自己的儿子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犯罪得罪你的，即使如此，你还甚至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至于你的慈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天父，你求你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在座的人不光是因为性的原因、金钱的原因、男女关系的原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因，从这个里面得自由。天父，你说你的儿子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在你面前就真得自由。天父，就求你把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你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形象放在我们的心中，你告诉我们说，你爱世上属你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天父，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日子，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